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以赛亚书63章第4节，在这里神说明了他审判的理由。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3章第4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感谢神，神要拯救，永远的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邪恶的压迫者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这里也说到神要审判世人，因为神已经确定了报仇的日子，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听众朋友，我们要谨慎小心要明白神报仇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接下来我们看第5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列路将我扶持。注意这些经文，这是特别说到主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自己单独的完成了救恩。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将来也要单独的他来执行审判，就是主耶稣。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这些经文就说到人类他们会有一天终结人类的生命在地上会终结的日子，大君王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要进行审判。有人就会很紧张很害怕，是问着说哎呦好可怕哦，我不喜欢这个日子来到。因此就有些人很怕神未来的审判，就有一些鸵鸟的心态，把他的头藏在沙土里面，假装审判大概不会来。听众朋友，我们应当要谨慎要警醒。在约翰福音14章，我们也许常常喜欢读约翰福音14章或者其他相关安慰性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还有其他的经文呢，都是安慰我们的经文。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以赛亚63章神的审判，这个很清楚。听众朋友，你我都要面临审判。以赛亚63章就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进行审判，所以我们不单单读一些安慰我们的经文，但是也要读到知道神将来要进行审判一个事实。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象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用别的方法来建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吗？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跟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完全一样，如果说我们可以这样假想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像加利利人，他是个加利利人，他是拿撒勒一个木匠，那时候也想到主耶稣到处游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处就游走，主耶稣就到处告诉世界上的人说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如果主耶稣敲皇宫的大门的时候，你认为听众朋友这些人会准备迎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迎接他吗？听众朋友要提醒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上的人并不会接纳主耶稣。我实在这样想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也很想把耶稣暗杀的，把他处死刑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或者甚至没有一个教会愿意把他们的事交托给主耶稣。听众朋友，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列国的状况，包括教会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 没有好好的准备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如果他们真正准备好了，准备好迎接神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好好的要准备自己迎接神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2000多年前主耶稣已经来到世界上，当主耶稣2000多年前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就被人拒绝了，把他钉十字架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主耶稣仍然被世人所拒绝的。听众朋友，我们很难想象说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他除了审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说主耶稣当然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世人，所以这是要我们听众朋友特别警醒，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已经到来的。这些经文记载在旧约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的看到神是愤怒之神啊，审判的神。但是我们到了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是蛮有慈爱的神。有些人不喜欢读启示录，为什么呢？原因之一说，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这个书信里面满了神的审判，讲到神的审判。但是听众朋友，启示录是在新约，不是在旧约，所以其中启示录的信息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强烈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知道神是一个审判的神。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也提到地狱的次数，多次的提到地狱的次数比其他的经文更多。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除去世界上一切的不义，除去一切悖逆的人，不信神的人都要接受审判。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16章1到5节，这个启示录说到原因，神是一个愤怒的神。我们看启示录16章1到5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听众朋友，一到五节启示录16章，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也许他们会说，哎呀，那些不信耶稣神，那这样神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啊，神太不公义了。但是听众朋友，神是公平的，也是公义的。神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必定是公义的，将来的审判当然绝对是公义的。我们继续看启示录16章6、7两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启示录16章6、7节这样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听众朋友，不管你怎么想，神所做的事情无不公义。毕竟啊，神把你跟我们这些罪人和这个庞大的宇宙做比较的话，当然我们人，听众朋友，我们承认说我们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能很渺小的，你我的意见，我们所的想法其实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因为神所说的，听众朋友要注意，神所说的话算数，神所说的话对你我都是最重要的。神说他是公义的，虽然我们有时认为说啊，神是不是不公义？不是的，那将是我们错了。神当然是公义的，神所做的无不公义，神所做的是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启示录16章8、9两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 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听众朋友，你也许以为说，当神的审判快要到来的时候，会让人回转悔改归向神吗？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世界悖逆的，他们不肯悔改，反而神审判到来的时候，反而显出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人的恶性，人是一个罪人。就像古代埃及王法老面对审判一样，听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就讲到法老，他面对神审判的时候，他的态度怎么样？心很刚硬。所以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这样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的，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听众朋友，新约圣经引用许多经文证明了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所讲的信息是一致的。有人认为说啊，旧约的神是一个愤怒的神，新约的神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听众朋友，这说法是错误的。圣经上记载的很清楚，神是满有慈爱的神，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是宣告同样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因为神的律法当中，神有四下律法，神的律法当中有爱，在神的爱当中也有神的律法。所以很清楚的说，这位满有爱心的神也是审判的神，审判是可怕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主耶稣辩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有恩典怜悯的神，神也是一位审判的神，主耶稣将来就是审判主。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段，看到主耶稣住在愤怒当中，不要忘记在愤怒当中，我们也仍然看见神他对百姓，对那些悔改相信他的百姓，对他们的怜悯。我们来看，回到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七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感谢神，神这恩是照他的怜恤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这个经文的内容跟目的跟前面的经文呢，以赛一到六章改变了另外一个状况的，好像从黑暗里面出来的，进到午正正午，到了中午了，太阳出来的，就好像从本来是黑色的，现在变成光明了，变成白色的。我们的神这里看到是圣洁，在神的圣洁当中是蛮有荣耀的神，在神的赞美当中我们也赞美神啊，赞美神当中我们知道神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神是我们要敬畏他的神。我们知道神行神迹奇事，那么神有他的属性当中，神的属性，神是善良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但是神也有其他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公义的，神要审判，神要审判。感谢神，如果神没有广行慈爱，没有怜悯的话，也许听众朋友你我早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我们早已经灭亡了。但是很清楚的，主耶稣他是有爱的神，但是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将来也是一定来施行审判啊！因为神掌管一切。对你我来说，神延迟，为什么主耶稣没有现在就来做审判，还没有回到世界上来，就是给世人有一个机会赶快快快的悔改归向主耶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当中没有信耶稣的，赶快，今天就是你接受主耶稣作为你救主一个最好的机会，悔改归向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审判一定要到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他说：你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这里说到神的百姓啊，是就是讲到信靠他的以色列人，也包括了今天的许多外邦人。在那个时候外邦人，要记得在大灾难时期，很多人那个时候会许多人归向主耶稣基督，以色列人也悔改的。这个时候当大千禧年大灾难来的时候啊，听懂没有，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与主耶稣同在的。那我们继续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六十三章第八节的下半：不行虚假的子民， 那听起来，听众朋友就是记得，神对他的子民要有很高的期望，是很高的期望啊。我们是不行虚假的子民，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让神对我们失望的。神期待今天基督徒，期待他的百姓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特别劝告我们不要彼此撒谎，千万不要撒谎的。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我再念一遍，63章9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些话是神的属性，何等的温柔。那么我们知道神的使者，这里说到神的使者就是道神肉身之前的啊，耶稣基督。那这些经文我们看见神啊，耶稣基督是以慈爱跟怜悯来救赎他的百姓，怀揣他们，就是表示他同情他百姓的痛苦。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经文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那这句话，这节经文怎么来做解释呢？那么这节经文有正面的叙述，也有另外一面啊，是反面的叙述。那么我们看到圣经的原稿，有些原稿正反两面都有，就是说怎么解释，在原稿当中也有这样的解释，说明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没有同受苦难，一个是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那么另外的译本翻译本古卷里面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神他没有同受苦难。听懂这两种说法，其实啊都是正确的，都是很有道理的。那么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是另外一面的说法，理由是说当神和以色列民在当以色列民行走在旷野的时候，虽然以色列民受苦了，但是神没有跟他们同受苦难啊。举个例子说，当以色列人被火蛇咬的时候，当然神自己不可能，他自己也被火蛇咬了，所以那个时候说明了神没有在他们的苦难当中，神也没有跟他以色列犯罪这些人同受苦难。就像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一样，当然我们儿女犯罪做错事情的时候啊，做父母的一定会在儿女的旁边继续守着他们，没有因为孩子做错了我们就离开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白天有云柱，晚夜间有火柱，表示神仍然与他们同在，等候以色列人悔改归向他。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经历40年，神对待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就像啊母亲一样，因为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们今天也知道啊，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跌倒的时候，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耐心的等候，盼望孩子有一天能够悔改归向神。我知道神这些年来就是这样对待我自己的，我曾经跌倒过了，我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神非常的耐心恩待我，等候我，耐心的等候我。我想这也是啊，神对待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啊，我们基督徒，神是很耐心的等待我们，要我们悔改。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感谢神，圣灵有时对我们也很担忧啊，看到我们所做的犯罪的很厌烦，对我们犯罪很厌烦，但是圣灵仍然很耐心的，很有耐心的对待我们，感谢神。接下来我们看第11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在哪里的？这是这节经文啊，特别是指向以色列民他们的情况，也可以说也是全人类，我们今天啊人类的家族这个情况。这里圣灵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很明显，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没有明显的把圣灵特别单独区别出来，但是这里所提到的当然就是圣灵的工作。 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让圣灵担忧。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没有在旧约圣经特别没有区分，好像圣灵的位格很清楚，但是很明显的，这里圣灵这里指什么？就是神自己，就是圣灵，就是旧约指神自己。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十三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使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跌的在哪里了。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脱离埃及这个历史，那么神说他会继续保守他的百姓。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一段，接下来这段经文是讲到啊，先知和百姓就恳切地祈求神来眷顾他们，他们现在有很大的需要啊，心中渴望神，所以先知跟百姓都开始来向神祷告，求神眷顾。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五十六节，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感谢神，神的确是以色列国的父，父神。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把神当成父的观念，以神为父的观念。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是一个属于团体的，是一个可以说团体的一个名词，而不是属于个人的。这个神是属于团体的，不是属于个人的。这个神在新约时代是很清楚的啊，神是我们你我的神，个别的个人的神，不是指一个团体的。当然神是团体的，但是特别是属于个人的神。所以在旧约圣经，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国的父，他不是个人父，他是以色列的父，但是他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父，对不对？他是虽然生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父亲。那么因此神在是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的父神，称他为父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听众朋友，这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应该是一个恳求神的祷告，他们祷告神，祈求神为他们的缘故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神帮助，他们恳求神，他们祈求神回转啊，来归向他们。我们看第十九节，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在神面前愿意顺服神，降服神，遵行神的旨意。今天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我们应有的态度。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读到这段经文以后有没有有心啊，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主了，但是他们很怕哦，要顺服神，这个太困难了。虽然说信主了受洗了，但是他们说啊，顺服神那这个是太困难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担心说我们的神都太严厉了，神对我们要求太多了。其实听懂没懂，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我们顺服，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他是很温柔的对待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忘记，神虽然是一个审判主，神的确他是一个审判的神，很清楚对罪要做审判，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记在心里面，神要我们顺服他，神会很温柔的对待我们。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再来做审判，审判主是非常严厉的。就像我们读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神愤怒的践踏酒榨，但是神说这个话，神不是要恐吓我们啊，不是要恐吓我们让我们心里害怕，神所要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做神的百姓。如果我们 已经得罪了神了，我们已经远离了神了，我们应当及时的悔改归向神。这个就是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的信息。所以千万听众朋友不要以为说啊，我们犯罪作恶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是警告以色列，将来神的审判一定要来到，他们要及时的悔改归向神。我想这个就是以赛亚的信息，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对神祷告说，是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使我们心刚硬不敬畏你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赶快知道我们人罪人心是刚硬的，我们离开了神的道，我们没有敬畏神，神是恩待我们的，我们要回转归向他。这是以赛亚当中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做王，很严厉的，他要践踏酒榨。这个话不是要恐吓信徒，乃是要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要我们要悔改归向神，及时悔改归向神。我们要做一个蒙啊神恩典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也劝告我们今天已经离开神的人赶快回转回头是岸。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